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有的时候啊，我们想让孩子在他的记忆中啊留存下来父亲母亲的爱的记忆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成年人，我们时常也会回忆过去，每每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想到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美好的时刻，都会让我们从心里生发出啊那种温暖，那种满足。这就是童年记忆带给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从今天这一期开始呢，我们也利用一点时间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为孩子编织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
编织美好回忆，这个是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先来听一下有一位基督教作家和家庭教育思想家薛华夫人曾经这么说过，家应该是怎样的地方？当然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但是对我来说，其中之一就是它应该是一个记忆的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许多细心呵护的记忆。
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们做爸爸做妈妈的其实应该努力为孩子编织一个美好的回忆。当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如果在心里面如果能拿着一束甜美的花束的话，我相信这束美丽的花束多半都是由童年记忆编织出来的。那如果要让我想的话，我想到的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会一起预备，临近春节的前10天8天，我们家就开始大扫除，预备年货，过年啊做什么菜的菜单，然后过年的时候呢，亲戚好友聚在一起，大家很热闹。然后我们也有新衣服新玩具，还有的时候父母会给压岁钱。再想到童年记忆呢，想到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还有小伙伴们之间在一起嬉戏打闹的场景。还能够想到就是一家人偶尔的出游很兴奋，我还记得爸妈带着我坐汽车去县城里面哈。还有的时候会想到学习好啊，或者是做了一件事情父母表扬给奖励，当然呢也会想起什么事儿做得不好被爸爸妈妈责备。我想到的童年记忆里面呢，多数记得的都会是积极的好的这些。我觉得童年的记忆会给我童年定下一个基调，就是我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童年，是快乐的童年还是一般的童年，甚至是不想回忆的一个不好的童年。
我觉得你的童年是一个非常蒙福的童年，一说就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哈。但是我相信有好多人，好多我们的家人可能会像我一样的有五味杂陈的，就是使劲儿的想呢，还是会想到一些美好甜蜜的地方。但是像你说很容易的就想到的是一些很开心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很容易的就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我了解过好多人一讲起童年就是啊那个伤心劲儿，所以都不想回忆的哈。说到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的孩子要建造一个美好的回忆的童年。
对，
所以我就是有孩子的，我就下定决心了，我一定不让孩子经受我受过的那种童年。给他有欢乐的童年。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看似无章的彼此不相关的每一个童年的记忆点，我就发现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我能够记起来的记忆比较清楚的点呢，其实多半都是跟我的家人跟我的父母 有关的这些记忆点。
嗯。
其实我们多半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嗯。
你想一想，我们小学6年，中学3年，高中又3年，有12年的时间，多半都是在学校时间度过的。其实按理来说，
嗯。
跟学校相关的记忆应该会很多，但是能让我感受到温暖的，其实多半都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所以这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成为父亲、成为母亲之后，我们能够为孩子童年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点呢？也是孩子将来他们能够回忆起童年美好回忆的那个关键，就是我们亲自的要参与到孩子的一些生活和活动中。
嗯，
孩子的美好回忆多半都是与我们为人父、为人母有关的。
嗯，
那么，编织一个美好的回忆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嗯，第一个呢，就是建立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个是非常重要哈。我们都会听到有些成年人呢，都觉得，哎呀，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我小时候总是搬家，一搬家就换学校，换来换去的。这个朋友没认识多久，又换学校了，这非常没有归属感，也没有安全感。长大了之后也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就想抓住一些东西来保证他的安全感，比如说赚钱。哎呀，我得多赚点钱，用钱来弥补我的安全感。然后呢，或者说是去。早恋找一个异性的伙伴在一起呢，给自己有足够的爱来补偿在童年里边缺乏的那个安全感。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家里边已经有归属了，会看他们长大时候非常的有安全感，不会去早恋啊，或者是长大时候去拼命的抓钱抓利的。
如果在童年的时候跟家人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得到了父亲母亲足够的爱和接纳，这有利于孩子他长大之后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建立和强化。圣经诗篇131篇2节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就是孩子感受到的这种安全感和爱，多半都是在童年被自己的父亲母亲有足够的这种呵护，慢慢的养成的。所以说，孩子小的时候，父亲母亲要常常陪陪你的孩子，多亲亲你的孩子，多抱抱你的孩子，
嗯，
就是你把这个安全感给足了，他长大之后会记得童年你常抱他、常亲吻他，感受到的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足够的爱我，我是在爱和接纳的环境中长大的。
嗯，其中我觉得抱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孩子小的时候，有时间就抱他。像有些孩子就是整天他自己都会要求的，抱抱，爸爸抱抱。你那个时候有机会你就抱。因为他大了之后你也抱不动了，他也不要你抱了。打小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么多抱，每次抱他，他都会有一种温暖，有那种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是他受用一辈子的。
对，第二个为孩子编织美好记忆的一个重要性，就在于能够奠定他成年之后自我价值与自信心。就是孩子的童年记忆是我是谁的一个认知基础。比如说，孩子会在自己的游戏探索以及与父母的对话交谈中呢，逐渐地形成对自己的认识。如果父母常常在童年就鼓励孩子、肯定孩子、陪着他，那孩子就会有认知：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值得被鼓励的。就是说，这些美好的记忆对他自我认知、自我形象的建立，以及他在人际关系和学习上的主动性都至关重要。比如说，你孩子画了一幅画，作为爸爸的，你看到了，那你就表扬他，鼓励他。儿子，你画的真好，你表扬他，并且呢，你把他画再贴在你的冰箱上，或者是你把它挂在墙上，这样呢，孩子就会觉得，哎呀，我爸爸都很认可我，都鼓励我，他就会知道，哦，我画画这个事情上我能做得很好，激发他更愿意尝试或者是创作。他也知道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是被认可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会看到一些孩子，他们有这种价值感和自信心的时候，他们心里边非常的平静，就是不会因为在学习上或者是工作上 有一些不如意，就会情绪波动很大。
嗯，
因为他知道做得好还是暂时做得不好，他都已经在家里边小时候得到足够的接纳和足够的认可，他们就从父母的呵护之下，他知道的无论如何，就是父母对我的爱不会因为我做得好坏而变化。
嗯，
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呢，他是讨好型人格，哈，就是说他确实是缺爱，
嗯，
就是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认可和足够的鼓励，所以他就需要一直去讨好父母，然后长大的时候就讨好周围的朋友、同学，还有同事、老板，他一直要去讨好，要得到别人的认可、鼓励。有些人说：“哎呀，你怎么改变这个？”其实后来也是可以改的，但是呢，如果小时候我们已经接纳他，已经认可他，这孩子长大就没有那么辛苦，要去到处去讨好。
对，所以说要常常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多多的去鼓励他们，通过这些鼓励赞美，让孩子自我价值感的认定、自信心啊得到提升。那为孩子留下美好童年记忆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可以培养一个人爱和感恩的能力。就是美好的童年回忆中，前面我们也分享了，多半可能都是与父母家人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刻，孩子一想到这些记忆的时候呢，他就会很温暖，然后很感恩。比如说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呢，一起布置传统节日啊，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很想要的一个礼物啊等等，这些回忆都会让孩子懂得珍惜跟父母的关系，也懂得去感恩他人，回馈社会。在孩子成为父母之后，他也愿意将这样的美好记忆继续的传递给他的孩子们。在圣经中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有这样的一句经文，是描写提摩太的家庭氛围的。圣经说道：“我记得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和你母亲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保罗知道提摩太是一个心里对神的福音有负担的好品行的主的门徒，但保罗知道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好的品格的养成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为他营造的美好的家庭氛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的不要错过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些美好的时刻，特别是在我们信了主之后，可以借着给孩子讲圣经故事啊，跟孩子在一起谈论信仰这样的美好时刻，既让孩子感受到了父母的爱，也感受到了从天父而来的爱和真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为孩子编织记忆点的时候。
嗯，对，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爱，我们才可以传递给孩子。所以我们每天的祷告，然后呢和神要紧密的连接，因为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嗯，
我们必须在神那里去支取足够的爱，然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些爱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是这样，其实每一个记忆的时刻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活动可以成为孩子的美好记忆的时刻，我们就把这些事件呢慢慢的固定下来，坚持去做，就会成为我们家庭的持续下来的活动。那具体呢，对于我们父母来说，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哪些事情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成为一个孩子美好的记忆点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里面跟大家再分享。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我们下次继续聊。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的灵修题目是《众人与门徒》，经文是《马可福音》三章第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每当有人扎堆儿，不是出了什么新鲜事儿，就是有人在派发免费赠品。无论是哪种情况，人群总是会非常难以控制的，因为当人们一心要大饱眼福或者占点便宜时，通常会心无旁骛，奋不顾身。当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时，他们就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并且变幻莫测，难以控制。如果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们会心满意足，但如果被拒绝或怠慢， 他们就会立刻翻脸。马可福音三章第七节里就出现了这么一大群人。当耶稣和门徒要退到海边去时，他们紧随其后，情势随时可能失控。他们中大多数是想触摸主耶稣的身体以求疾病得治的人，也有暴徒和被鬼附的人，当然里面还有不少公然叫嚣与耶稣为敌的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场面随时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于是耶稣马上叫门徒去预备一只小船，免得众人拥挤他。终于当天的布道活动有惊无险，顺利结束了。然后耶稣走上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使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当初门徒们丝毫看不出耶稣是怎么挑选人的，但很快就找到了头绪。原来耶稣首先要找的是那些把与他的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们不是走向某个组织，也不是某个运动，而是走向一个使他们灵魂苏醒、生命改变、生活有意义的人。这个人最终成为他们的救主、生命的主、朋友、导师，甚至成为他们的生命。面对主耶稣的呼召，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门徒们最大的使命就是跟随主耶稣，其次是献身服务这个世界。他们受命要传播基督的好消息，在主耶稣的感召下，他们满怀激情，广传福音直到地极。然而，这一切不是轻易就能做得到的。许多人为此殉道，献上了宝贵的生命。耶稣有一大群追随者，但他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一个核心小组来完成的。追随者往往反复无常，但核心小组成员却始终忠心耿耿。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跟随者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核心小组却目标明确，坚定不移。要没有核心小组，追随者再多，他们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当有核心小组建立并运作起来时，使命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主耶稣教给我们的一条真理，所以教会都必须牢记在心。世人总是以为更大更多就是更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招来一帮看客并非难事，组建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才是真正的挑战，也是每个教会的首要任务。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
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喜乐地跟随你，再一次献上，
献上生命给你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梦想，爱下你，国度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的翱翔，赐给我，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的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